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好味小姐开束缚，我还你原形，我是翠翠。
大家好，今天是阿段，
大家好，我是盛凡。
本集有预录的广告哦。本集节目由兰蔻赞助播出，兰蔻母亲节开跑，超强的好味粉丝小黑瓶加极光水独家优惠，组合最低52折。
哎呦！
3月12号到14号只有3天，所以大家要好好把握。那兰蔻呢？最强创新呢，就是他们的极光水加小黑瓶，就是先焕肤再修复，让你的肤况改善可以更全面。哦，兰蔻找我们合作已经有3、4、5、6，我超级无敌多次。
现在各位应该要非常非常紧张，
嗯，
因为从我们以前哦合作几次的经验，
对，
找我们跟兰蔻合作，那个兰蔻给我们的组合都是。瞬间就秒杀、
瞬间就秒杀。
完你这段废话之前，可能就卖完了，
太迟了。你听到前辈已经太晚了，来不及了啊！如果你是那种，就是你不是从那个天蒙蒙亮就开始听的人，
对，
你是那种中午午休才来出来听的，
嗯，
那你这段可以跳过，没有了，就应该没有了，没有什么机会，
赶快去按，
机会
啊！该介绍的还是要介绍一下哈，怕有新朋友进来。好，先来介绍一下两款商品。首先呢，就是大家很熟悉，然后我自己也已经用掉超级多罐的小黑瓶，
嗯，
好，包含黄奕杰本人也有在使用，
没有错。
对，长期使用呢，其实我觉得对肤况的稳定度是非常有感的。像去年我们就拍了很多户外的影片嘛，然后这样子曝晒啊什么之类的。其实你在肌肤敏感的时候呢，你就更要选择这种温和而且具有修复力、保湿力的产品，所以推荐给大家。
嗯，
那小黑瓶呢，它其实是一个还蛮棒的选择，它有2大酵母菌，然后以及5大益生。值60亿活性萃取，用好菌养肤，无痛能量超验酸醇，重点是吸收力非常快，一年四季都非常适用。这一款呢，是我自己真的非常喜欢的商品。
哎呀，抢不到真的太可惜，
抢不到真的太可惜。哦，我自己就是只要有优惠，我就会就是囤起来。
哎，太迟了，太迟
了。然后再来呢，就是也有新的东西要跟大家介绍，就是他们2024年他们是全新升级的超级极光水。
哦，
对，所以你之前有买过的人，现在还可以再买一次，因为它是
不一样的东西，
新的。
哦，
对，有升级过的。
哎，可惜了。
跟前代比起来呢，它的保湿力会更有感，然后焕肤也会更快速。那这次更新后呢，有97%的光肌素，里面呢有3%高浓度三毛榉芽萃取，全新升级。他们强调更舒缓、更温和，无酒精、无香料、无矿物油。那像是一些鼻翼啊或者下巴可能会有一些小疙瘩，如果你使用1周之后左右，大概就会蛮有感的。嗨啊，如果你是有拍照需求啊，或者是需要外出见人的时候，就像我们有时候出去都会遇到一些人想要跟我们合照的时候，就会赶快拿出来提早使用一下。好，因为它拥有超强速效焕肤跟保湿力，各种肌肤的困扰都能被它轻松的解决。好，最后来到这个优惠的部分，真的是蛮厉害，而且有点多哈，我等一下会快速的念过啊，你听不清楚没关系，
没关系，反正这已经卖完了，反正这已经卖完了，无所谓，
点点看啊，
无所谓，
好剩啊，
啊，或者是去资讯栏里面看哈，详细到底是怎么样。好，我来赶快快速的念完了哈。首先他，
听到这边还没点的就够积极了。
总共两个组合，第一个是小黑瓶入坑组，买一送四，大概57折左右。就是你买小黑瓶30ml呢，他会送你小黑瓶5ml两罐，全新极光水10ml一罐，加小黑安瓶4ml一罐。好，这是第一个组合。第二个组合是2024全新上架极光水新客组，买一送四，大概是6折。买极光水150ml，他就会送你小黑瓶7ml，加上全新极光水10ml，再加上超极光亮白保湿精华乳15ml，再加上极光精华5ml。好。上面两个组合1+1，除了预购期会输入我们的优惠码 Love MD 限折300元之外呢，啊，
想不到最后有优惠码，前面的太早点了，
快点，
他妈回来，
听到这个优惠码，
还有机会，
还有机会，他们被
封
了
，Love MD 哈，就是 Love 母亲节，
啊，
MD OK 哈，就限折300元之外呢，
这个还是要斟酌哎。
好味小姐粉丝还会独家再加赠亮眼冰珠5ml，全金极光水10ml，最后结账的时候，再输入一个好味开光，再送你30ml极光洗面乳啊！
哇哇，两层啊，
两层的陷阱，
藏得很深哎，欸。总而言之，就是优惠超级无敌霹雳多，
一片混乱，一片混乱。
所有详细的资讯我们都会放在资讯栏里面，大家赶快赶快，现在可以去点开来了。
可以点开，你现在就领先了，
现在领先
了，
对。而且你还是属于有用到优惠的那群人。
两分钟前点的人，现在还在回来听优惠码是什么？我也
始料未及，始料未及，
始料未及。OK， 好，大家要记得去看资讯栏哦。
现在时间3月11日礼拜一，晚上11:57，
嘿，
哦，那个这个礼拜是我们的这个金门周，
没错，
是这样子哦，就是上礼拜，
对，
礼拜四五六日
四天
、嗯，我们全家，
全家，这是全家，
全家去金门，我们的全家是怎么样的全家？就是我跟陈川，嗯，跟就是雷梦气泡，
对，
嗯，小孩，然后跟我爸，
对，
跟我妈，嗯，跟尤伟凡，尤伟凡的老婆，尤伟凡的女儿，
对。嗯，
六大三小，
全部出动
，
全部去金门。
对，
哎，为什么要全部去金门？是因为这个陈川的阿嬷，
对，就是住金门的阿嬷，前一阵子脚受伤，对，然后我就想说，不然就带个小朋友回去看看他，看他怎么样，这样。
对对对，啊，我们在策划这件事情，这其实是一个很复杂的事情。
对，
因为陈川想说要带小孩，两个小孩
一起回去嘛。哎，
黄雷梦刚满4岁，
对。
啊，那个气魄啊，
也才10个月，
10个月，嗯，我们两个人如果要带着两个小孩回去，
我怎么想都觉得会死，
对，就是太挑战了，
对，
哎，所以想说，那不然就拉上我爸我妈，
对对
对
对，
就是请他们帮我们雇雷梦一起去玩这样子，
没错没错没错，
对，啊，我们就是在某一天吃饭的时候提这件事情，就说啊，那个我们可能就是我们会一起去金门这样子
一趟，嘿，没错。
对，然后那个尤伟凡老婆就露出一个羡慕的表情，
都没有出门，
不要去金门，好，真假的，
我可以坐飞机。
然后说啊，那本来不要起来啊，
对，
这样，反正总而言之，就变成了全员出动，
嗯，
对，阵仗就非常的大，
嗯，
然后大家知道，就是如果我们就是经历一趟如童话故事一般很完美的旅程的话，
是，
我们就不会来，
反正就不会说这件事，
我们就不会在 Podcast 上讲这件事情。哦，这个这次四天的这个金门之旅啊，让我帮他下一个注解。
注解
啊，我会说这个叫鬼门关前走一遭，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好，好，关于这个旅程的这个故事啊，
嗯哼，
我觉得必须先从大概3年前开始讲起。
太久了，
真的真的，要从3年前开始讲起。
有吗？为什么？
不对，不是3年前开始讲起，我要从。15年前开始讲起。
15年前，你认识我了吗？
刚升大二。
哦，那我们已经认识了。
哎，对。然后啊，那一年的这个大一升大二的时候，发生一点意外。
对。
总而言之后，就是我一些外套啊，放在那个宿舍里面忘记收，啊，结果那个暑假那个宿舍大扫除的时候，就全部被清掉了，所以我就没有外套可以穿。
对。
对。然后我就跟我妈就去逛百货公司，然后想要买一件外套这样子。
是。
然后大二那个时候，刚好是我这个人生的就是。怎么说呢？
正式爱美的时候，
就是
最瘦又爱踢球，
就找不到一个可以，就是你知道
啊，
可以跟我是这个
怎样？你要说什么？
就是
配得上你外套，
配得上我的外套，
配得上你的外套，
对对对，找不到纸，找不到，
找不到颜值配得上你的，
大二才开始中二，
找不到，所以这边逛很久，
嗯，
我一直逛到我妈都觉得放弃，
嗯，
我觉得看找不到，
买东西真的很慢，
找不到，
对
对，就突然。发现一个哦，在打折的外套，
嗯哼，
是一件有点泛金属光泽的一个橘色的一件羽绒外套，
对，亮橘色的，
对。然后我说啊，就是它，而且打折1500块，
而且好骚包，是个亮橘色，
对，我就买了下来，
嗯。
然后这件外套就一直陪伴着我，从大二，然后一直
到研究所吧，你穿好久，
研究所，
哎，到这里
研究所，然后当完兵，然后生完小孩，
到处对到生雷梦。
对，陪伴着我好几年的岁月，
好可怕哦！
我突然想想，就是、
欸、其实你很念旧哎、欸，
我很念旧啊。
对啊，
我记得我不知道我们是有没有讲过这件事情，
嗯，
这件外套的故事。
对，
然后我现在想想，只要在我有这件外套的时候，
对，
这几年之间
是，
我其实没生过什么大病，
不是因为你还年轻吗？
就是我冬天都没什么在感冒，
不是因为你还年轻人在高雄吗？
是这件外套它有在那个。
保佑你，
守护我，
守
护，或是因为它特别的保暖，而且
是你的雷神之锤
之类的，就是哎、欸，冬天我
就是拿着它你就不会生病。
哎、欸，那是冬天我都没有穿过别的衣服、欸，哎，
好像是你没有穿过别的衣服，
我甚至没有那种就是初冬，然后一直到寒冬，然后这种等级之分，
你只有拿起它跟放下它两个选
择。我就是冬天一开始冷，我就开始套那件外套，
对对对
对,
对，
里面穿短袖，外面就穿那件羽绒外套，
不管刮风下雨都是它。
对啊，它就一直守护我的健康到现在，
对，
一直直到大概前2年，
嗯，
陈川就是跟我说，
那件外套你穿太久太破烂太久了，
我已经洗不干净，而且还有很多个就是不小心被勾到的破洞
了、欸、太久了，
他每次洗都会喷羽毛出来
对、啊、对对对，他那个之前被那个香
烫到一个，对对对，
拜拜的时候被香触就去扛，
对，
会从那个洞一直喷羽毛出来
走路手摆太大力的时候也会喷出来，
谁的鸭子都下来
对，然后就是陈川日时想把它丢掉，
对，而且它已经从亮橘色变成暗橘色，
金属光泽。
他之前就这样抱怨过，说那个都已经变成土黄色的那件外套、
啊，
然后我还想拯救他，你知道吗？我想挽回那件外套在陈川心中的地位，我还自己亲自去手洗那件外套。
对啊、哦，对对
对
对，
洗
那个袖口。
我想羽绒外套好像不能直接丢那个
洗衣机，
洗衣机，所以我还自己亲自把它洗。嗯，洗完之后发现，哦，它亮回来了。
你才没有，
我就跟陈川炫耀，就说，哎、欸，它又亮回来了，这样子。然后陈川让我多待在我身边，多待了个一年这样子。
对，多一个冬天。
嘿，嗯，啊、后来啊，是好像就是。我刚提到某一次喷羽毛啊什么这些问题，然后陈川就
受不了，
受不了。某一次啊，他说不行了，我们应该买新的外套了，要舍弃它之类的。
没错没错，
反正好像就是把它拿去回收吧，反正就跟他拜拜了这样子。自从那些外套离开我开始，
是
就大病小病。
你少来，
大病小病。
你后来又买别的那个羽绒外套啊？
别的羽绒没有啊，
就是一件。
后来羽绒就退出市场、哦、就退流行了，
好像是哎、欸，
因为很少羽绒外套、啊，
你好像走扑棉还是什么之类的外套。
总而言之，之后我就是不管，反正啊，之后我就是一直每天冬天都在感冒。
失去他的保佑之后，
对、哎、对对对对，就是因为这样子。
哦，你是说你现在生病都怪我？哎，你给我把丢掉了
不敢这么说，但是就是从迹象看起来，正向的关联嘛。对，
好啦，好啦，
然后。在这个我们这次去金门的前两天，
对，
又发生一件悲剧。
我又丢了你什么吗？
没有没有没有，跟你没关系。
哦、oh, okay, ，okay, okay.
是这个我这今年冬天的一件主打外套。
哦、oh, ，对，
一件布的比较厚的一件我今年冬天穿的主打外套。
嗯嗯，
我之前还不知道干嘛，我就把它脱下来，然后丢在客厅。
对，
就丢在那边，没有想太多。
嗯，
结果我就是一个转眼回来，
嗯，
被尿了，
被尿了，而且很大一泡，
不知道哪只猫尿，而且是那种就是。
直接蹲在上面上的那种，
就是整泡完整的就被那个外套吸走，
吸收
一滴都没有滴到那个地板上，这样子全部被吸走。对，我原本还想洗，但是我想想还是算了吧。
他跟我互看了一眼，说我这个外套大概是居
了吧？
我说嗯，
因为被尿到那个程度你就算把它洗干净，它还是会残留一些淡淡的味道，
然后会一直被重复的尿尿。
从此你的外套，你的外套放在哪就是猫砂，
没错、欸，
你躺
在
睡觉，
它就尿在你身上。
对对
对
对, 對，
所以我后来就把那件外套丢了。
哎、
欸，然后就糟糕了。当我这两件外套都被丢掉之后，
对，
我唯一剩下的堪称上御寒衣物的，剩下一件就是那种。那算什么啊？披风还是大褂之类的东西？就是大家在那个日剧里面
会看到一些阿伯，
会看一些阿伯，就是那个过年的时候，他们会在暖桌，
然后他穿着一件看起来跟暖桌同样花色的衣服，
对对对，挂在身上，然后那边吃橘子，
放个袋子这样子
的那件衣服，
对对对
对，应该是在室内穿的，
对，
搭配暖桌使用的那种披肩，就剩下那个，
嗯，
对。然后那天啊，我们要去金门。早上大概7:30之类的要出门，
对对对，因为我们很早要到机场，
哎，非常的紧迫，
嗯，
啊，我已经把当然是事先把行李都准备好了嘛，衣服都准备好了，
没错，
对，那最后呢，就只差我要挂上一件外套就出门，
没错，
然后我就是打开我的衣柜，然后突然发现说，哎，我所有的外套全都在这一年一年之间
消耗掉了，
都牺牲了，
嗯，
就只剩下那一件。就吃橘子的披肩，
因为吃橘子真的好适合吃橘子。
我最后去金门，我就只能穿着那件吃橘子的披肩，
应该要在室内搭配暖桌穿的那件，
就出发了。
嗯，
哦，这就是我这趟去金门的这个背景设定，
前情提要
就是这样子。
嗯嗯，
然后
居然真的让你从17年前开始说，
哎，然后这个去金门要搭飞机嘛？
对啊，对啊，
对。然后其实这件事情啊，就是雷梦好像兴奋了很久。
哦，对对对对对，
我们大概从。不知道几个礼拜前，我们就一直跟黄雷梦说：“哦，我们3月的时候
要去坐飞机，
要去坐飞机，要去坐飞机。”
对对对，
对他一直很兴奋。
嗯，
然后我那时候想说：“哎呦，这个小孩子对这个飞机、对飞行有兴趣啊。”
嗯 嗯，
然后就对他很高的期待。
刚不会将来要当机师吧？
什么机师啊？要当太空人？
差太远了吧？
太空
人直接变太空人？
哎 哎，对，哎，说实在，你对一个那个就是现在地球上的职业，
对，
觉得最猛的职业是什么？最酷、最屌的职业？
最酷，
最猛的职业，
最猛， 也是一些就是特殊生物的研究员吧，发现一些新生物或者是什么的、啊。
你不觉得就是太空人吗？
太空人不是
太空人、啊、
我们小时候觉得很厉害的吗？
怎么会？哎、欸，太空人要怎么说？你看现在太空人
最猛的应该是捕阿拉斯加螃蟹的渔夫吧？
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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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要跟那个白令海对抗哎、欸！
你去看那个太空人他们的那个学经历
哎。欸
每个都是
确、哦、实都是 pro 的
五五双全的、
啊、对啊、
哦、
三个博士两个奥运金牌然后
好像是
就是闲着没事平常会开战斗机去那观光的然后
好像是
来当太空人
好像都是各种特殊领域里面的专业的 pro 的人才能上去
对 啊, 對啊我跟那个富二代一直都是这样想
嗯
这我们都觉得说我好像
最猛的就是外
最猛
就是当
太空
人哦
对
所以
我看到黄立梦对飞机很有兴趣的时候我有点欣慰、嗯、
觉得
我靠该不会
未来的太空人
太空人料吧
嗯对
然后所以我就会很兴奋，带着他就是上飞机，
对，
然后准备飞机起飞嘛，一直跟他介绍说，哦，那个
等一下要怎么样，
等一下怎么样，你看窗外，然后现在跑道准备对好了，等一下就加速，我们就飞起来，
对对对，
这样子。然后黄立梦也原本一直很兴奋啊，知道那飞在跑道上开始加速，
对，
哦，然后加速的时候他很兴奋，
嗯，
然后机头上拉，然后真的飞起来离开
地
面之后，哎呀，那时候我自己都兴奋起来，你知道吗？哇，真的起飞了！黄立梦第一次搭飞机、飞上青天的这样子，
会不会从此开启他一个太空梦？
对对对对对对，眼中冒出向往的 光,、光芒，这样子啊、哦，
想要去往更高的地方。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爸爸脑子运作太多东西了。
结果黄立梦发现说：“哎呦，那个起飞之后，
嗯，
也很兴奋，看到地上哇，什么
房子都
变很
小，对对对，
车子变很小，
嗯，
哎，然后再飞过云层，就外面变得白白的。
对，
然后说哦，我们现在在。”云里面，我们等下就到云的上面。
对对对。
然后当我们突破云端，
嗯，
到云的上空之后，
是，
对，黄梦就把那个窗户拉下来。我说
为什么那时候不是正漂亮的时候？
对，我说，哎、欸，黄梦，我们飞起来，我们现在比云还要高了，我们飞起来，你要把窗户就是打开，要看外面啊，
你平常要抬头才看得到云，现在在你脚下，
要看天空。他说不要，好亮啊，
好亮，
好亮。
完了，他看来只能当贵妇的命。
我就哇，凉皮。总之呢，我就带着这个我女儿没办法成为太空人的这个失望之情，哎，这带着遗憾，
遗憾
在金门降落。好，然后因为我们人很多的关系哦、喔
嗯，
所以我们在金门的时候，其实租了一台20人坐的小巴士，
对，
喔、然后请了一个导游兼司机这样子带我们行动。但是我们一到金门，陈总又跟我说：“哎、欸，花姐要先去。”
租
一
台摩托车，
对，租一台摩托车。
因为我小时候印象就是每天早上，然后我阿公都会一个人，就是坐着公车或者是坐骑别人的摩托车去那个菜市场，然后买全家人的早餐，就是买什么广东粥啊、油条、烧饼什么的，然后回到家。所以我每天早上起床都有阿公带回来早餐在桌上，然后大家人会一起在餐桌前面吃早餐。我就觉得金门好像一天中最重要的一餐就是早餐、
哦、
然后一定要亲自去菜市场提回来、
哦、
吃那个现就是热腾腾的那种感觉然后大家聚在一起吃早餐聊天的感觉就是金门的生活的核心、
哦、
对对对
所以他陈川在就是去之前做非常多的研究、嗯、
对
他用过民宿说民宿有没有就是摩托车
可以借
可以借还没说没有
没有
那有没有脚踏车可以借
对
他说有但是从那边骑到那个金城
要骑很久，
骑不到。
对，
然后他问那个小巴那个司机说：“能不能载我们去买早餐？”
对，
他说：“那路小巴可能开不进去。”所以反正总而言之，他说：“无论如何，
就是要自己去租一台摩托车。”
你要先去租一台摩托车。
嘿，
这台摩托车，
嗯，
我们租3天，
对，
只会骑3次。每天的早上，一天的租金是450元，
都是至关重要的一次。
租金狠狠的比那个早餐价格
贵2-3倍。
对，但是没关系。非租不可，
我们这样才能真的体验，就是金门人的生活啊，
哦、金门的醍醐味。
对啊，对啊，这很重要哎。
总之就是这样、嗯，反正我就要去租摩托车，
没错。
好，然后我在那个上摩托车啊，然后把安全帽戴好之前，
嗯，
我都不觉得怎么样，
嗯。
然后开始骑的时候，才发现有问题。
哎、欸，
这首先哈、哦，就是我已经大概好几年，4-5年。没有骑摩托车、
哦，没有骑过摩托车，你摩托车都拿去报废了。
哎，对，我忘记骑摩托车的时候那个。冷风是有多严峻
哦你说那个刺到你手指头都会擦擦的那种感觉、
哎、对对对所以我完全没有做任何防寒的措施、然后还穿了一件就是吃橘子用的那个皮件
大衣对对 对
我开始骑的时候发现不对就是超级冷、
哦、而且基本是属于有点湿冷的冷
基本奇怪、
哦、海岛嘛
基本奇怪就是你在那个就是看那个树什么的
嗯嗯
你也没有看到他们说在飘动啊风很大、
哦、没错
干嘛但是你只要 就是
一动起来，
动起来，嗯，就觉得寒风刺骨，就是那个风温度是特别低，
就是觉得有带着
湿气，
对，然后渗入你的皮肤的那种
感觉。我一骑，我觉得我靠，超级冷，
超级冷。
骑到那个我们要住的民宿那边的时候，我就觉得说
手指无法动弹，
我已经有点糟糕，就大概是有点感冒的感觉，
风邪入体，
风邪入体，对，真的，
你觉得它透着你的那个肌肤蹭进去就对了，
没错。然后我们住那个民宿蛮特别的。
我在精心挑选，
精心挑选。
我就说了，我们要每方方面面都融入当地人的生活，所以我特地选的那个四合院形式的民宿。
哦，但它其实不算四合院，就是金门的那种传统的住宅，
闽式建筑，
跟台湾看到四合院不太一样，感觉好像是紧凑型的四合院，
不是像我们想象中就是一个很门口有一个大广场很开阔的那种台湾的三合院那样。它其实有点像是就是你一个大门进去之后，整个房子是一个方框框。
哦，对对对，
然后中间有一个小小的空地，这样
一个小中庭的那个感觉。
对对对对，然后大家可以稍微在那边就是泡茶晒太阳的感觉，其实没有很大。金门有很多就是民宿都是这样四合院形式，然后我就选了一个评价最好，那我觉得看起来最美轮美奂的一个，这样我想说就算是我们晚上，因为金门没什么夜生活，因为我就想说晚上应该会有一段时间就是清醒的又要待在民宿里的时间，对，就是找一个漂亮的，然后大家待在里面觉得很像在度假，然后有很多小东西可以看的地方。
哦，啊，确实我们这趟有非常多时间都待在民宿里
面是不是有先见之明，
好像有一点点哦
对啊，
然后呢我们那天下午就是第一天嘛，就是走一个很普通的观光行程，
哎，对对对对，
然后第二天早上，也算是比较顺利，就是我们就骑摩托车嘛，
对，
然后去买早餐，然后就是买了陈川心心念念的广东粥回来，
没错没错，哦，真的是很想很久，台湾是不是真的吃不太到那个味道？
陈川都说那个金门的广东粥是看不到米的，
对对对对，
他说没办法想象，就是看不到米，
看不到米，
结果这结论就是
真的
看
不到
米，对，他那个就像是你那个煮完粥之后再把它去用火鸡打碎一样，就是完全没有任何米的成分，
很像米浆啦，对，那个感觉，
哎，对对对对对，就还不错啦，然后配油条也蛮好吃的，这样子，
油条确实就是，就我之前就一直说跟台湾的口感不太一样，不是酥脆的那种，
对对对，就度过了一个温暖，然后又有点欣慰的一个。
早 晨,、
早晨
欸、就跟我想象中的差不多，大家凑在一起聊天，吃早餐，
对，然后这天的下午，发生了一个关键性的指标事件，就是我就是闲来无事，
对，
我就拿手机然后查我们民宿的那个地点，我想看看我附近有没有什么景点可以去逛 逛,、
逛一下，
然后我们住的那个民宿的地方，叫做欧厝，
好像是姓欧阳的人，
对对对，
住的地方，
姓欧阳的人的一个聚落，
对对对，
就是这个村庄啊，大家全部都姓欧阳，这样，然后这边就会有欧阳氏的这个家庙啊，他们的宗祠都聚集在这边，然后这个村庄附近呢，有一个欧厝海滩，
哦，有，我那时候在订这个民宿的时候，民宿老板就有特地跟我推荐了一下，他就说附近就是走路几分钟就可以看到海边，然后你就可以去看那有点落日余晖的感觉，很漂亮，
哦，
看夕阳这样。
就发现说有一个海滩，然后海滩我觉得没什么特别，但是我看他那个 Google 评论里面有一张照片，是在这个海滩上有一台这个埋在沙滩中，
哦，战车，
哎，露出半截的这个战车，
对对对对对。
哦，我看到照片，我觉得哦，这个好酷哦，然后就问陈川说：“陈川，你知道这个欧厝海滩那边有一台那个战车吗？”
我就说：“哦，我好像有从那个民宿老板的照片里面有看到，
看到。”对，我说：“这很酷哎，你有没有留那个时间？就是我们可以去附近逛逛啊，什么之类的，可以去看这样子。”
然后就说：“啊，你们对这种战地的这种风貌感兴趣吗？”我一直以为你们不会喜欢这一类的，所以我就说我好像都是排一些看一些洋楼啊，看一些聚落的房子这样子，
对，他说那个没什么啊，那个就是一个战车，然后就是
插在土里，
插在土里啊，一排这样子啊，
对啊对啊，
我说哇，
一排
一排一排，
我印象
非去不可，一排，
那时候我们就是在小巴士上，我说哇，因为发现没有一排战车，在土里的战车，要不然好酷啊，对。我说不行啊，这个一定要去看看。
就很像那个萨达那个守卫者那个离机的感觉啊。
哦，对对
对对
对。
对，然后这时候我爸听到我们在讲这个，我爸就发话，我爸说啊，他已经调查
好了。
对，就那天不是早上十点我们才起来去买早餐吗？
嘿，对。
我爸当天早上六点
哦，爸超早起床，
他就已经去 把这个欧错整个村庄逛遍了。他已经在当地找到，
他认识一个当地人，
对，他在当地找到一个耆老，
对
对，已经跟他就是变好朋友了，
他们还一起泡茶聊天。
对对，我爸说他已经就是把附近的地形地貌全部都问清楚
了，妈甚至还就是问过对方辣椒种什么品种，他们超熟的。
哎，我爸说那个战车，你要在退潮的时候才看得到，
哎，没错没错，
对，然后退潮的时间呢？是这个凌晨的，在5点到8点，
嘿，没错，
跟下午大概
三四点、
三四五点，这个时候会退潮。
嘿，
啊，我那时候想说啊，我们现在已经大概下午3点，
嘿，
啊，还有其他的行程，
对对对，
好像也没办法赶回去看。
嗯，
对啊，难道我要明天就是
一大早
凌晨，爬起来去那边看那个战车？
感觉不太可能，
感觉做不太到。
对，
我想说哇，大概没戏，
看不了了，
那看不了。啊，那我心里想说啊，那也就放弃，这样子。啊，结果我们下一个行程。是去那个叫做那什么
建功屿，
建功屿
就是大家说什么去看摩西分海，就是他那里有个地方也是跟应着涨退潮，然后比如说退潮的时候呢，有一条那个石头路就会浮出来，然后就可以越过那个石头路到对面的小岛上，那这是只有退潮的时候才可以去的点。
嘿，我们就到那个点之后发现，哦，你就是要走过那个退潮之后露出了这个
石头路，
哎，泥滩地中间有一条小路，
对对对对，
走过去嘛，
嘿嘿。
好，我们一下去就发现，哇，风超大，
风超大，
那个风还带着沙，会刺那种。
但是风大到你没有办法张开嘴巴讲话，欸，就是嘴巴里面的水、口水全部会被吹干。
对，风超大，所以我们大概下去没有10秒钟，
嗯，
我们就决定说，哎，撤退，撤退。那我们全部人都抱着小孩，啊，那路又没办法推婴儿车，
没错没错，
就需要扛着小孩，然后走那段路过去，这样，风沙超大。
然后你看那个小孩就在那边，妈妈有沙子在那边迷眼睛，
是不是直接放弃，
直接回家？
回那个巴士上面，这个时候突然这个时间就空下来了，
突然有一个空档，
对，
而且刚好是在退潮的时候，
对，导游就说，你们刚刚不是提到说想要去看那个
战车，
就欧洲海滩那边，
嗯，
这个时候回去
刚刚好，
刚刚好，刚好是那个潮水退到最低点的时候，
对对对对，
我们都说好哦，
走哦，
我跟我爸说，好哦，我们回去看战车，
爸也很想看的样子，
对，突然就大家就兴奋起来，就说好，我们就赶快去看战车，
对对对，
这个时候其实就有点端倪，
怎么端倪？
就是说大一样是海边，
嗯，
难道战车那边的风就不大？
建功屿的风超大，难道那边哦出来不是不会有风吗？对，但是我们那时候被沉出来的
战车冲昏了头，
对，我们被沉出来的那一排埋在沙子里面的战车遗迹迷惑，所以我们就打了鸡血，就大家都很兴奋，
都想去
哦，然后就那个导游带我们
走，
一直开，直接开到海滩旁边最近的一个可以停车的地方
啊，对对对，开到最里面去，
开到最里面去，
嗯，
就停在那边，然后说，你们就可以在这边下车，这样子。然后啊，这个陈川跟那个岳帆老婆，
对，
他们真的对这个没兴趣。
对，我就说啊，这我小时候看过，没什么好看，我待在车上就好了。
对，他们就说啊，不然他们就顾小孩，这样子。所以最后呢，下去那个海滩的是我跟岳帆、跟我爸、跟我妈，四个人去。然后我们从那个停车场的小路，走出去，抵达那个海滩的时候，哇，不得不说，那个海滩真的是非常漂亮，
很漂亮，视野很开阔，对对 对, 對，
超级大。那个我觉得那个感觉好像比那个垦丁的白沙湾还要再再
更
宽更广嘛。
我觉得它到海边的宽度大概就只有一个足球场那么宽，然后一排过去这样子，
对，就真的是你的视线所看得到的范围，就是海滩跟海，
没错，
然后就是非常辽阔，
浪花这样子，基石这样，
对对对，我们是首先被这个海滩的美景震撼，然后下一秒我们就在那边想说，那个
战车呢？
战车应该如果那么平，
战车应该
一看
就看得到啊，对啊，
它突出来，
突出来嘛，
对，
那就是退潮退很低啊，
嗯嗯，
对，我们就想着战车呢，
在哪？
对，然后我们这边四处张望，那边是晃半天，
嗯，
那边一点战车影子都没有看到，
嗯哼。
然后，所以我就是拿出了手机，我就开始在
那边查那个定位，
对，说那个战车在哪里？
对对对。
然后后来发现从那个评论中，找到说哦，那个战车哈，你要从那停车场那个路走出来之后啊，往右手边走，
走到底吗？
走差不多2公里，
超级远呢，
超级远，走差不多2公里，你就知道那海滩
看是看不到海滩，
你就知道那海滩有多大。那海滩就是你从停车场出来，像他说的，你往右手边看，有点看不到尽头的感
觉，看不太到最边边的位置。
对，反正就是你就往那边一直走，
一直走就对，
走2公里，
2公里
就可以看到那个战车、
okay、
啊。陈川说的一整排埋在土里，遗迹一般的战车，
就好几根啊，好几根这样。
对。 然后我发现了之后，我就跟我爸妈有反说，
嗯，
对，你在往那边，你看你右手边往那边看，
嗯，
远远的一个小小一点点的，
嗯，
好像一根东西凸出来的地方，
嗯，
应该在那一带左右，
嗯嗯嗯。
然后我那时候啊，已经发现，
嗯，
已经发现就是说，哎，这一样是海边，
嗯，
风很大，
风很大，
风沙很大，
嗯，
海风很冷，
很风很冷。
所以我跟他们讲说，哦，这个东西远在天边小小的那个时候，
嗯嗯，
我本来期待的是说啊，这么远，那干脆
就算了，
就天要黑了，
嗯，
哦，不过是战车而已，
哎，对吧？没什么嘛，对不对？那就不然就撤了，回去吃饭，
嗯嗯，
对，就没有了。我爸跟我妈这个不要小看，就是
哈，
健行者的，
这个，哦，
哎，那个每个周末出去爬山的那个执行力不是盖的，
就两公里短短的。
他发现说，哦，在那边是不是？
哦，看得到，可以。
我爸妈开始走，
嗯，
他们两个都穿越容易，我爸妈就开始直线前进，
嗯。
然后我跟岳凡才在愣在原地的时候，我爸妈就已经出去不到500公尺，
嗯嗯，
我就看不到我爸妈的车尾灯。
哇，那也只能跟上了，
只能跟上了，
对
不对？
对啊，对啊。
就是跟岳凡开始走，
嗯。
然后一边走，我就一边觉得说，哇，我这外套真的不行。就是我这个吃橘子的披肩，
欸，你那外套甚至就是没有交叠的部位可以扣扣子跟拉拉链，欸，
对对，我那个外套
绑两条绳子而已。
大家 说明一下哈，我那个外套啊，就是那个胸前，
对，啊，
就是两个外套接触的地方啊，基本上只有一个扣子，
对，
跟
两条绳子
可以打一个结，这样
基本上走路的时候中间是会分开的，
纯粹的装饰用的一个结合，
啊，
基本上就是让你开襟这边甩。知道吗？所以就是那个风这样吹的时候，就是哦，整个哦，
真直接灌进去，
浸透我的全身。对，我边走我觉得说，我靠，
为什么我在这里？
真的不行啊。
嗯，
我边走就边想说，哇，这个战车最好是很壮观，
嗯，
哎，最好是只是200台
这样，
最好给我很壮观，
最好
这样。然后真的走很久，因为风很大，
对，这风很大，
风很大，然后风沙很大，眼睛张不开，
就是阻力会大到，就是你举步其实是很艰辛的，
对，这个感觉，对。然后我觉得大概走了快要可能
15分，哦，你们去很久，
对，去很久，但15分钟，
嗯，
到快半小时，
嘿，
哎，慢慢的走到这个
战车旁
边，
嗯，
我一看得到的时候啊，
嗯。
真的是不可置信啊，
欸，很开心吗？
不可置信，
不可置信。
我想说，哇，怎么这么小台？怎么这么小台？
插在土里吗？
因为我毕竟是这个，你知道，我当兵的时候也是在一个装甲部队里面，
哦，看过很多战车，
战车大炮看多了。
嗯嗯，
对，我一看到就哇，这怎么这么小台？
这么小台？
对，接下来也是，那是台二战的。那个
老战车了，
哦，老战车了，对啊，
对，就是就小不拉几的这样子，嗯，基本上就是一台
小轿车
小卡车大小，
嗯，
就埋在水里这样，
嗯嗯，
看起来沧桑是蛮沧桑的，嗯，但是就小小一台，
嗯，
然后我第二个想法是说，
嗯，
陈川不是一整排吗？
都要说好的一排嘞，
陈川不
是
一整排吗？
哦，我小时候看到
是一排啊，对，我就跟尤凡说一整排的，第二台在哪里？嗯，一整排，就我们看到只有孤零零的一台小战车。
哦，
埋在沙子里面，头露出来这样，
只有一台，嗯，
就只有一台。
嗯，
对，我就说这是怎么回事？这是什么旅游诈骗吗？对，这是没有，这是有收门票的，我们骗门票钱的吗？还是怎么样？杀人越货吗？陈川现在已经卷款回台湾了吗？他这样，我跟岳凡，
哦，他买了高额的保险金，
高额的保险金
留在这里。
对，
我
说
我小时候看是一排啊，
我想这个是有什么阴谋？
嗯，
对，我这个岳凡这边。这
琢磨半天
，我们很怕，
难道就只有这样吗？
我们很怕自己看漏了，
然后
你知道我们走了2公里，
嗯
，sending 空这样过来，我们怕自己看漏了什么？
会不会是第一台，后面还有好几台？
对对对，所以我们在那边琢磨很久，然后在那边被风吹到，真的是快不行了。
嗯，
之后就
我这边查资料说，哎，真的只有这一台
，这边确定说真的只有这一台。
嗯，
陈川一定又是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然后我爸妈也是，就是看完之后说，
而且叔叔半路还抓了一个半途而废的路人，跟我们一起走到那里去。
真的假的？
对，然后他还在看一看说，
你说他揪他一起去看吗？
揪他去看啊，对啊，他开车，嗯，就嗯
嗯嗯，战车，
好，
战车，
好了，他要下山了，撤收。对，好，我爸跟我妈，
嗯，
哦，不愧是见过大世面，
嗯，
对，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
哎，
嗯，他们就收拾好心情，
嗯。
就稳健的踏上了回程的步伐，
嗯哼，
我一样像我们一开始一样，
哎，
就是我跟岳凡还没回过神，他们就出去500公里，看不到，
还在研究说这个战车怎么这么小，
看不到车尾灯的，就这样，啪就走，对，但是我们就完全不行了，
嗯， 为什么？
因为其实哈那天哈就是租完车之后，嗯，是我觉得我已经有点感冒。心态有点包嘻嘻，那么我现在能够走在这边哈，就是靠着，就是我想看到一整排壮丽的战车遗迹的这股向往，一条命掉在那边嘞，你知道吗？当我看到那个一台破车，然后就卡在沙子里面的时候，
那个信念是你的人生变，
哎，我
变
花矣，变花矣，我就突然变成。很萎靡，对，
你说从内而外的，
几乎要走不回去。对，然后我们就没办法，
也太丧了吧。
我们就回头，然后就慢慢的走回去。
一路上你们两个有交谈吗？
你怎么交谈？你说风啊，风很大，交什么谈？对，好，走回去的路上哦，就是全身缩成一团嘛。
对对对对，
我那个外套开襟嘛，我就把它全部揪在一起，缩成一团。一步一步走回去，举步维艰。然后这举步维艰，那个是沙滩地啊。
对对
对，就是你踩一步还会陷下去，踩一步退一步，踩一步退一步。
而且是在你心情如此沉重的状况之下，
风
像刚被诈骗一样，那个魂都飞了，
对。魂不守舍，这样慢慢的走回去，
对，逗回来。
天越来越暗，风越来越冷，
哎，太阳要下山
了，他精神也越来越低落了。
你知道那个走去那个心情哈，就是我跟伟凡说，就是那一趟路真的有一种回到在当兵的时候的感觉。
怎么意思？
就是那个当兵的时候有那个行军，你知道吗？
对。
行军怎么说呢？是一个有意义，但同时又非常无聊的一件事。
OK，
就是要你扛着你的装备。比如说你如果是机枪手，你就扛着机枪。步枪兵就扛着步枪。带着身上装备，然后就绕营区一直走这样。可能走个10公里、20公里这样。
啊，就是练习长时徒步这样子。
对嘛
？OK。
啊，你就是扛着啊走啊，越走越累，越走越累。到最后这很累的时候呢，我那时候就会想象我已经走完了。然后现在躺在床上准备要睡觉，的那个过程，就是它是一定会随着时间的推进，
没资格，
随着时间的推进，一定会到来，
终将结束
的这个事情。
OK， 这是一个有盼头的，因为它是有终点的嘛。
对对对对对，我就想着那一刻，然后想着想着度过这段时间，那一刻就会真的到来。
对，
我在那个沙滩要走回去的时候也是一样，我就想象着我现在坐在巴士上面，要回民宿。在那边呛呛呛，有嘞有嘞这样子的过程。
你不会把眼睛闭上，然后就倒在沙滩上？
我觉得他下一秒就要趴在那，然后被沙埋住了。
对呀，
靠着我坐在巴士上的这个幻象，对，支撑着我一步一步的往下走，这样子。然后
怎么这么好
笑？走到半途的时候，有一个当地人，过来遛狗，来遛狗。
哦，就是那个欧阳阿伯吗？
我不知道是谁，反正就是一定是当地人，不然还有谁会在那边遛狗？就是当地人带这只狗来，对，然后我们一看就很在地，因为那只狗在这个强烈的就是风沙之中，
对，
也非常的自然哦，就这边跑来跑去很开心，
看起来很自在，
对对对，那只狗啊，远远的就朝我跑过来，然后就在我旁边一直绕，
他怕你死掉，
对，我在想说他是搜救犬吗？
他有灵气。
小时候那个卡通里会是那个西伯利亚犬，
对啊，带着他带着那个一罐威士忌，他看得出来我快要倒下来了吗？
他要在你倒下那一刻用他的背拖住你，
拖住我，他旁边绕一直绕一直绕一直绕，对，然后最后他的主人叫他，他才走掉。这样我才说哇，真是，哎呀，太有灵
犬，灵犬，
灵犬，这样子靠着这个想象跟一些机缘，慢慢的。就是走到
都不回到那个车子那边，
车子那边，就回到民宿嘛。
对啊，对啊，回到民宿
这样子。那天晚上，我就发高烧，39度。
我跟你讲，你真的是我
直接烧到我脑袋坏掉。我靠！
可惜啊，差一点陈川的保险金就到手了，保险金就到手了，
差点他阴谋都得逞。
我本来以为他不会回来。哎，不是，我小时候看真的是一排，只是
结果
不是在这个，没有，不是在这个沙滩。
结果怎样你知道吗？我跟你讲，我都搞清楚这么回事。因为隔天哈，就我们不是我们这次回去的目的是要去
省亲嘛，
省亲嘛，要去看陈川他阿嬷嘛。
对啊，对啊，
所以隔天我们就
跟我哥会合，
跟陈川他哥会合，
对对对，
然后去陈川老家看他阿嬷，
对对对，
这样子。然后我就问他哥这件事情，
为什么我说有一排，
就是我说他哥说，就是陈川是为什么他会说那边有。 一排，嗯，埋在沙子里面的战车，
对，
然后陈又说啊、哦，没有，我应该是记错地方。
对，他说应该在沙美那边，
就说不是在那个欧错，可能是在沙美另外海滩。
嗯, 嗯, 嗯啊，我就想说，我小时候看是一排，应该所有的地方有都是一排啊。
对,
对啊，
陈大哥说没有啊，沙美那边也没有战车，
也没有
埋在沙子里。嗯，他说埋在沙子里一排，那应该是那个反登陆的铁桩。你知道我们在欧洲有看到、哦、就是它会有那个反那个战车或者反登陆嘛，它会有一根一根的有点像是钢筋之类的很粗的铁桩、嗯、就插在沙子里面一根一根
朝向海边插着一排
插着一排、嗯、这样子有点像巨马、嗯、有
对
动成一排对我说那个跟战车
差太多了吧
差太多了吧
我想到真的是印象中是
我要去看什么防坡堤之类的我去那个台中港就有了
我想说印象真的是一根然后底下那个是像战车会转的那个头上面那个装置啊然后有好几颗啊然后阿公也跟我说那是战车不要靠太近啊然后我想说哦那可能就是不是在这里而已吧就我哥一讲说是那个什么 防登陆那之后我就想说好像越想越像确实是细细一根一根的啊我怎么知道
总而言之是这样
我怎么知道
谋杀情不为生
我怎么知道
哦最后回来说一说真正的金门观光的一个感想哦金门的地方
说扣掉那个生命被吹熄那段吗
哎对就金门的地方啊看得出来、嗯都是有钱人，
哎、
欸、哦，
房子都很高级，
大家都出去做生意，然后赚钱之后就回来这边，就是
key 大厨
跟那个亲戚炫耀，
对对对对，
大概就是这个感觉，對
對對一间比一间大，
一间比一间大间。
然后他就说，只要门上有贴花砖的、嗯，都表示他是有钱人，
对。
然后全部每个人的门上贴五花肉、五花八门的，
哎，然后还看得出就是有钱人的内心中的这个焦虑、
嗯，焦虑，
哎，比如说我们去看一间叫德月楼
啊、哦，对对对对对，
哎、就是一个。一个碉楼，嗯，你知道什么是碉楼吗？就是那个沙四郎抢碉楼抢的那个碉楼，
碉楼，嗯，
哎，就是一个枪塔，嗯，很高的枪塔，就他在他的门口，哎、欸，就是他在他的家门口盖了一个枪塔，
哎、欸，
防范海盗还是什么土匪的东西、嗯，对，他还在他那个枪塔进去啊的那个地方，嗯，做了一栋假的他家，
哎、欸，假的他家，
就是门面弄得很漂亮，嗯，他、嗯、其实进去呢只有小小一间，哎、嗯，他是说可以让你那些海盗啊、那个抢匪啊，
嗯，冲进去，
抢进来
之
后冲进去，然后被困在里面，被困杀，
对 对, 對,
對，大概这感觉，嗯哼，那时候我就在那边看的时候，我就想说，嗯，这
也太夸张了，
这也太夸张了吧？是金门这边是有什么500人的海盗团伙还是什么之类的吗？对，怎么会有盖这个建筑物这样子？
对对 对, 對，
而且他整栋都盖成。粉红色，
哎，对，是漆粉红色的，很显眼，
很显眼，很招摇的一个配色。我就觉得这太多很冲突的地方。
嗯嗯。
对，最后我们去那个查一下资料，
对，
发现说，哦，那以前这边发生过了一些那个很有钱的人的，因为像掳人勒索的事件，
对，没错，
就是有很有钱的一个人，他回来这边过生日，嗯，这样子，然后就有那个大陆那边的团伙，哎、欸，就想说我要趁机来绑票这个人，对，
要钱，
要钱这样子。嗯、然后后来还没有成功，那是绑走了其他人，然后还把他的那个，他把他过生日准备那些什么布啊、糕 点啊，全部抢走这样子。
中外的、欸，
发生
了这个蛋糕。
对，然后大家就发现说，哇靠，有人在打我们金门有钱人的主意
啊、哦哎！
隔年来有没有被绑架这个人？嗯，他就在他的家里盖了一栋。
枪塔，嗯，
哎，盖一栋冲楼，嗯，对，然后大家就哇酷啊酷，然后大家就
有钱人的心，
有钱人的心流心游戏，每个人都在盖很华丽的那个枪楼，对对对，导演说这个盖那个德月楼哇，盖得很酷，然后想好了这个坑杀
逃生的通道啊什么的，里面很多机关，
很
酷，很
多地道，
然后想好了怎么围剿这群团伙这样子，一次都没有过。很酷，
嗯、
欸，
很酷，很值得一看。
哎、欸，基本都很酷的。
哦，他那个二楼跟我们家一样有那个洞。
哦，就是可以、
欸、
可以看二楼的那个洞。
之前是不是大家有提过？
对、啊，
就在讲你家那个洞的时候，
嗯，哎、欸，他说我看那个查资料，他说他打开可以看底下是不是敌人跑进来
啊、
哦，然后可以把枪戳下去射他们这样。
哇、
哦，这有用多了。
所以
你
阿公以前是这样打算的吗？就是
应该不是吧？应该是有用，毕竟他们那个墙都不能封起来，没办法把枪伸下去。
哦，人家是留铁栅栏，他们家是封死的啦。哦、
然后我这趟旅程有另外一个感想，
嗯哼，
就是我觉得我妈，嗯，撞了跟牛一样。
什么？这是赞美吗？我 是女生，我才不要听到人家怎么像牛，
就很夸张。因为我们原本的那个设想，就是我们就觉得我们两个人带两个小孩去，
对，
就顾不过来嘛。
对啊，对啊，
对
啊。
所以我爸妈跟我们去之后，他就是帮我们雇那个汽车。
对
对。那我妈其实这几天，因为后来我就在生病，我就在发烧，
对对对，
所以我妈这几天都是背着气泡，就是用那个
背巾
包气泡在前面，
对对啊，然后我抱着那个梦梦，
哎对，然后就四处晃啊，四处玩啊，什么之类的，
对
哦，我妈就脸不红气不喘，你知道第一天我那时候想说，哦，我妈好像这样很辛苦，所以我就是那天下午啊，我们去逛一个什么洋楼的时候，哎，我就跟我妈说啊，那个气泡给我来背这样子，
哦有有，我有听你在讲，
我就背那个气泡，然后逛那个洋楼啊，四处走，
对。
我觉得我超累，
因为气泡很重，
我靠，超级累，
气泡九公斤，
我最后我就只能坐在那个海边的阳台在那边喘了，我觉得超累，
对
对，所以我这是后来几天，其实我看到我妈就是背着气泡，四处跑的时候，我就觉得有点拍谁，我
觉
得说好像
让她这么辛苦，
还让她这么辛苦，但是我又中计，你知道吗？就是又就是在发烧生病，没有办法帮忙，对。所以我一直问我妈说是会不会太累，会不会太重什么之类的，
对，
我妈一直跟我说不会不会，对，我就以为我妈只是跟我客气，后来我看到我妈那个精气神，我才发现说她好像真的不会累，她是真的不会累
啊，妈平常有在锻炼啊，她有在上各种课什么的，
就是那个心情让我一个就是一个转换不过来，你知道吗？因为大家不是都说就是长大就是某一天然后回到老家，突然发现自己的爸妈
老了，这样
老了，嘿，但是我这次是跟爸妈出去玩，突然发现说哇，
自己老了
，What happened？ 就是我爸妈比我老了在30岁，体力也比我好太多了，
哎、欸，真的哎，
夸张了吧？
连拔都健步如飞，
健步如飞，他们海滩上根本追都追不到，
对
对啊，哇，超猛的，
我们好废，
对啊，我觉得我这体力也差得太离谱了吧？然后那天就是我们回到台湾之后，开车回家嘛，然后在路上我就问我妈说：“哎，妈，你觉得这趟去金门旅行感觉怎么样？”
对，因为好紧张哦。
对，因为就是我想说，就是有些东西就是一直出包啊，没有买到啊，
然后你又生病，
我又生病啊，大家就卧床啊，三回的，我妈会觉得说很不顺利什么之类的，
然后一直待在民宿很久这样。
我就问我妈说：“哎，你觉得这金门这样好玩吗？”
我好紧张，你要说了吗？
我妈就说：“哎，她觉得蛮好玩的。”
真的吗？
对，
我们其实没有真的去到很多地方，行程是很松的，
对，我妈觉得说她觉得其实这样不错
哦，是哦，
对，她觉得说我们行程这样子松松的不错，
去了去了，
她以前就是跟各种旅行团去，大家都是早上7点出发
哦，5、6点就要起床，
5点起床，6点吃早餐，7点出发，然后跑一堆点，赶得要死，晚上11点的就寝
啊，
对，就超级忙，
像
超级
像在急行军这样子，
哎，对，他觉得我们像是慢慢的，然后就待在民宿四处晃
啊，体验一下当地的生活民情这样。
他说我爸也是早上6点起来，在他房间里面超慢跑，我爸超慢跑，就要跟着那个节拍器打打打打打打，然后顺便跑。跑一个半小时，跑到8点，
然后就去外面跟祈祷聊天，
跑到8点叫我妈起床，然后两个人去外面散步这样，对，当自己就是住在这边一样，这样他觉得这样很悠闲很棒，
哦，真的假的？
对，哎呦，你们觉得？
哇，我好会排行程，松一口气，因为我回来是有点紧张，因为我们回来不是分车嘛，因为有三个气座，说我们开三台车分车嘛，然后我是跟拔一车嘛，然后你跟马一车。然后我就在一上路没多久，我就有点忐忑，我就想说就是在破病，然后行程也根本就是乱七八糟，最后也没有照跑。然后我就问爸说：“哦，爸，你觉得累不累？”累不累？他说：“累是不会累啊，我就是觉得要在那边提早到登机场，在那边登机等那个时间很浪费时间，还不如多去晃晃一下。”我觉得哦。拔的语气感觉是觉得还不错，蛮好玩的。唯一让他不满的地方，就只有在那边空等的时间。
哦，
我就觉得啊，好像还行。
哎，我妈也觉得不错，我妈觉得很悠闲。
哦，太好了，太好了。
当我发现我妈觉得很悠闲之后，我对我妈的体力又更敬佩。
因为你不觉得悠闲？
我个人是快被操死
了。我也觉得快被累死。
好了，进入今天留言的部分。首先是哈利帅的留言，他说推荐优质粉丝团，追得房你们好。最近在脸书上看到超优质的粉丝团，叫做匿名谐音梗，里面真的超多谐音梗，
好适合我。
他说我觉得翠翠一定超爱，所以特地来这边推荐给翠翠。刚刚看到其中一个超好笑的二连发，
哦，来来来来来，
哎 ，Q 菜市场名叫雅婷，那夜市名叫什么？
人参。
人参为什么？
夜市人生，
夜市名
哦，夜市名，
夜市的名字，
菜市
菜奇亚名是雅婷，嗯，那雅奇亚名是什么？雅奇，但雅奇啊，但雅奇这个名字不常出现，
是
因为雅奇零星，雅奇零星。
哦，零星是指很少的意思的那个零星吗？
哎，对，
我知道雅琪就可
以了，
后面
很多
雅琪就很棒了，
雅琪他雅
雅琪还行吧。
再来是我好想拜托让我抓痒吧的留言，嗯，他说嗨追的房，我是前几集跨年准备被求婚的女子，欸，也是阿段们说很严格的主管，求婚非常的成功，而且还比我想象中的完整。原来我以为只有我跟他，结果他还偷偷串通了我的同事和朋友们，把大家都邀来了，而且求婚很感人。好，我这次要说的是呢，男生真的都这样耶，对于婚礼流程、婚纱去哪里拍、什么风格真的都不在意。嗯，以前我都会笑得跟花痴一样的跟我男友说，觉得阿段说真的不在意的时候很可爱。嗯，但现在真的想蕊死他，他现在都说哦，
果然
跟阿段一样哦，我不在意哦，
自己的男友身上的时候
你喜欢就好了，有够欠揍。好啦，我现在真的很烦恼哦。他说呢，因为高中大学的好姐妹现在都还没有结婚，嗯，然后加上还有几个好同事，嗯，哦，这样子加起来啊，理论上要一起去抽捧花的人呢，嗯，有14个，
挤不上去吧。
想请问崔大凡有什么抽捧花的好建议呢？
啊，十几个哎，欸，
十几个，首先
孩子挤不上去啊，
你千万不要就是把他们全部叫上台啊，嗯嗯，光这个叫号，
对，
哦，跟等那个去上厕所的人，哦，嗯嗯，大概就要花半个小时的时间。
对，那边喊说还有谁谁谁还没上来，就超久的，
就超久。嗯，怎么办呢？
发行这个捧花摸彩券好了。
对啊，不能就是请那些人扫 QR code， 然后线上就是抢捧花吗？
也，欸，不过说实在的，就是抽捧花这件事情啊，嗯哼，就是因为像我跟尤伟凡，嗯，欸，在我们的眼中啊，就是也不在我们眼中啊，就是。就对你们来说，
有什么擅自代表我？只有你而已吧。
抽捧花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是有意义的吗？
我没抽啊。
你没抽？
我没抽。
哦，或者是这样讲起来好了，就是说，嗯，就是说你去参加你朋友的
婚礼，对对对
对，你是符合这个抽捧花的条件，嗯，反正就是单身女性嘛。
我不会想要被叫上去，欸，
但是或者就是没有叫到你，你会觉得说，哎，
嗯欸，哦，如果他今天有叫人。然后我没有特别说不要叫我，嗯，然后没有叫到我的话，我确实会有一种啊，他是不是忘记我也单身了的小小的遗憾。
哇，好难搞，
对，既要叫到又不能叫到，又不想上去，
就是，对，就干脆都不要，就是不要叫，或者是用别的方法吧。大家一起在就是台子上爬楼梯，你觉得怎么样？
爬楼梯什么？哦，你说那个
画线啊，然后走格子那个啊，哦，那个就只要主持人
就可以做。你说用超长的纸在红毯上铺开吗？
就是投影幕之类的啊。
算了，反正你就把它当成是你这个婚姻遇到的第一个难关。
太快了，
你又还遇到很多个。哎，比如说各种生小孩啊，然后要选国小啊，
红包要投报多少啊，
之类的啊，嗯，然后小孩子叛逆啊，不想跟你填志愿乱填啊，
太远了吧，太远了吧，
你就把它当成一个
必经的难关，
哎，面对困难的一个训练。嗯，好，再来是哪个动物没有参加动物大会呢？好，这已经是这个
大象。
好，这已经是这个每周一则的这个诈骗相关宣导讯息的部分。他说我被诈骗了，怎么可能？好，春的反三人，你们好。最近这几集留言呢，都一直听到诈骗有关的宣导讯息，一直想说不可能发生在我身上，还想说这些手法一听就知道是诈骗，怎么可能会被骗呢？果然得到报应。他说就在刚刚大概晚上10点多，我也被骗了，而且我蠢到极致，到最后跟男友说这件事情才知道这个是诈骗啊。事情是这样啊，他故事有点长，我总结一下。就是他在旋转拍卖上上架了一个商品，就他是卖家，嗯，
对，
好，哦，啊，有一个买家问他说他想要买，但是一直没办法下单，跳出奇怪的讯息什么之类的，嗯，啊，买家说呢，在那个旋转拍卖的聊天室啊，没有办法传截图给他，嗯，所以叫他加了一个他那个买家的 line， 嗯，然后呢，他加了 line 之后呢，那个人传给他一个这个被阻挡交易的讯息框，嗯哼。啊，上面写说呢，因为这个旋转拍卖的商场为了防堵买家受骗啊，现在需要经过认证才能交易。嗯，啊，因为没有认证，所以交易失败。然后他说啊，就是他害那个买家的账户被冻结，哈，所以他就很紧张嘛。嗯，然后就按照那个买家提供的讯息，嗯，扫了一个旋转拍卖的赖客服，嗯，我加了那个客服里面，嗯，哦，那个赖客服哈，我就一直叫他就是 各种认证账户啊，然后之后还说啊，这个银行有关系，所以他又传了一个中国信托的一个名片，然后叫他直接打电话给那个中国信托的那个银行方联系，然后干嘛？然后那银行方就也是跟他在各种网络认证有的没的，然后最后问他说，这个你的账户余额多少钱？嗯，哦，到这边的时候已经问题了，对不对？
对啊，
要出事情，对不对？
对啊，光他余额多少有什么关系？
哎，他说还好我穷得要命，账户余额只有133元。然后呢，后来啊，就是，
所以他没有什么损失。
对，所以后来那个诈骗集团可能就转念一想说，哎，
只有100多块，
骗不到钱，那我要拿你的账号，所以他把电话转去给那个拍卖的客服，拍卖客服叫他改密码、改账号、什么东西之类的，然后说他要24小时之后才能把 app 载回来，傻小。他说反正从头到尾我就是个又笨又穷又听话的倒霉鬼，还很紧张的一直跟那个骗人的买家道歉。总而言之，是我男友跟我说我好像是被诈骗了。上网一查才发现，说我根本就是官方认证的被骗最佳示范。后来他赶快就把 app 载回来，然后把账号又改了一次密码。把他账号拿回来这样子。
所以他虽然完完整整的被骗了，
对，
但他其实没有损失到什么，
没有损失到什么，
不幸中的大幸。
对，他说经过这次呢，我已经汲取教训，现在相信还会三人帮大家宣传一下，在这个虾皮啊或者之类的这种购物商场 app 上，如果有买家要加 line 不在 app 聊天室里面沟通的话，几乎都是诈骗集团的手法。
私下交易什么之类的。
银行专员也绝对不会用 line 进行沟通，于是在已经下班后的晚上时间希望有人不会像我一样傻傻被骗了。
确实五点之后什么银行啊邮局啊什么的都不会，
找都找不到，
找
都求他都不会来联络你
的那种，
还有 line 给你加，怎么可能，
怎么可能。
再来是多多 Mandy 的留言，他说关于挑什么衣服去上课的模拟实况，我说这种天气你还穿短袖，你刚刚攻击我的村庄，
什么东西？为什么这两件事情是连在一起的
吗？
我知道那个啊，这
你
不如不知。
你刚刚攻击我的村庄啊，春天的春，村庄。你刚刚攻击我的村庄。Oh my god, so creative！
好烦哦、
很胖哎、
欸！
哇，两句精简。直达核心，太棒了 ！Best of year，
太容易了吧？今年才刚开始哎、欸。好，再来是我的脆脆精选的部分，这个是 Blue H I 10813的留言，恭喜200集啦！已经全部听完又重新复习的我，忍不住想要炒冷饭来分享一下关于拔智齿的心得。很久没有人分享关于智齿的问题了。他说以前在湖北读书的时候呢，他牙痛要去看牙医，就被医生说智齿蛀掉需要完全拔掉。拔牙那天呢，麻药打完，医生难，完全无法把智齿拔出。而且因为太痛，所以我的脸一直很紧绷，牙蛀还一直跟我说你一定要放松，不然你的牙齿是拔不起来的。但是真的太痛了，我无法放松，最后发现原来医生麻药漏打。
漏打，
他说他有几处没有打到，所以他才一直觉得很痛。有什么比麻药漏打更恐怖的 ？Oh my god！ 然后后来呢，医生就帮他补打，但他仍然拔不出来。结果这个时候，医生竟然丢下他一句说：“我要去赶火车了”，就直接下班走人。当下我真的是全身心傻眼。换手的医生花了一阵子，终于拔出来。一走出诊所，我立刻委屈大哭，脸颊肿的直接变成许孝顺，而且肿了一周。然后呢，他的脸颊内侧肉一直觉得很紧绷，很不舒服。一直到他回去拆线的时候，才发现原来当初缝伤口的时候，把脸颊内侧肉也缝到了。所以才很不舒服，一拆线立刻解脱。后来另外一颗水平智齿要拔的时候，我就回到台北再处理。处理的医生手法高明到水平智齿不用切开也完全可以拔出来，而且拔完当天我就可以去吃烧肉了，完全没有肿。只能说拔牙遇到好医师很重要。
那遇到太糟糕了吧？
是吧？
太离谱了吧？
哎，要怎么样拔脸颊就是缝进去啊？
你说他们多慌啊！
你说他拔不出来的时候，他有多紧张？然后临时接手那个人也搞不清楚状况，
对，很慌，大家都很慌。
然后麻药还没拔到，没有打到，
很慌。对，
哇，好可怕哦！我觉得他已经遇到就是拔智齿最糟、最高、最糟的状况，大概就是这样了。我只能说不会有人比他更糟，所以大家不用担心去拔智齿。
最多
智齿最多也就是这样。对对对对。好，再来这个呢是 I R E G U L A R P I R。 YMES 的留言，是否两百集想要来贡献一个笑话，今天是不是分享太多笑话，而且这也是谐音梗。好，傍晚回到宿舍，和不熟的同学一边走路一边聊着天、欸、走到一半要准备解散的十字路口的时候，我们聊到了想参加的社团、哦、突然有一个人就问他说，某某某，哎、欸，啊、你有要想好要去哪个社吗？然后我回答宿舍。嘿，我觉得节奏不错啊，
这也不是谐音梗啊，
宿舍啊，哪个社？然后他说宿舍。
不，宿舍的社本来就是那个社啊，这算谐音梗吗？
哈，不是、欸、
宿舍社不是那个社，
不是那个社、啊、
但是
不、
嗯、
哈，
他平了，
是吗？
节奏
他
平了，
他没有比，他没有比就是叶雅琪，雅琪林心好吗？
雅琪蛮好笑的。
哪位？好吧，我觉得还不错。说好，再来这个 SHAO0113 的留言，他说他以前呢也有一次关于运动伤害很严重的经验、哦、有时候高中的时候呢在家闲闲没事举了一下午的哑铃，哎，不是，不然谁闲闲没事会举一下午的哑铃？
有可能啊，
他要干嘛？
心血来潮啊，
对啊，
来健个身好了，
就一下午的哑铃、欸、
你不知道这是所有的那个中学的
男生，
高中的男生，嗯，在电脑旁边都摆一个哑铃吗？
为什么？
这才 man 啊！你在那边看动画的时候，你要这边举啊，不然看动画多废宅啊！不行，你要这边举哑铃，你就显得你是一个、就是……
你高中的时候有吗？
你就显得你是一个能文能武的一个狠角色、
哦，
你知道吗？
能静能动。
哎，对对 对, 对, 对、
okay.
有我有放一个。
这个他说练完之后他右手直接废了半年多，
半年多，
你看他握的有多久就好，半年多，虽然还是可以握东西，但只要动作一大或是用力的话，整个肌肉就痛得要死，虽然有想过要去看医生，但当时年轻气盛，觉得这一点肌肉酸痛应该很快就好，没想到整整花了半年多的时间才恢复原状。
一个礼拜、欸、一个礼拜之后还痛就要去看医生了，
半年多耶、欸、为什么办法忍受就是自己的手就是半年多。哦，我之前抱那个气泡有段时间，也是有一天不知道干嘛背他出去玩还是怎么样，背太久、哦、然后那天回家我就觉得我全身那连脖子这里都非常的僵硬，然后那天晚上我们就有录 podcast， 然后刚开始录没多久，我刚把我的问候话讲完，我不是就说我舌头抽筋了吗、
哦、对、啊、对,
对我就觉得我很废，我就觉得
我没有排在那边，
傻眼在原地。什么叫
舌
头抽
筋？
筋
什么？
我怎么帮你？
舌根很痛，然后他们两个在旁边等我，我一个人就把舌头这样伸出来，然后撇下一边，背了五分钟才好。我就觉得他为什么办法忍受自己这样子半年？
可能比较难跟医生解释。
啊，你说我一个人在那边举氧，你举了一个下午这件事吗？
哎、欸，对啊，你要怎么跟医生解释说你这是手，这是变成师傅这副德行？
嗯，
对啊，你只能跟他说哦，我那个，哎。有一个人快被车压到了，所以我把车抬起来，要想办法找理由。
医生，你要救救我！我要进甲子园。
哦，进甲子园这个比较有可能。然后再来是上个礼拜的翠翠小学堂，哎呦，上个礼拜也是一个数学题啦，我觉得还算简单呐。上次有不小心稍微在一个讨论的过程中，差点就被答案讲出来了，这样子。我来重复一下那个题目哈。好，他说有一个三位数是480圈、哦、就是个位数不知道，用四舍五入的方式取概数取到10位呢，再乘以3，奇迹比原本的三位数乘以3多12，那么这个三位数是多少呢？
嗯，
好，这个其实蛮简单的，他说多12嘛，就表示说它是进位，
对啊，
那原数乘以3是多12，所以我们就把它除以3多4，所以494减4就是486，
也太简单了。
有时候说是这样子，就是要有些难的，有些
幌子，
有些简单的，让大家重拾对数学的信心啊。
好，
对不对？
好，然后鉴于、哦、我们这个留言里面、哦嗯、已经开始出现的就是数学恐惧症，欸、
出现了抱怨的声音
的抗议声、
嗯，不想要再听数学了。
哎，所以我们哦，我们想到一个非常有创意的，
嗯，
我们先来一个。自然科的是非题的快问快答、嗯、
快问快答，
是非题这一题太简单了，谁、
嗯嗯、
答不出来，
嗯嗯，
对，所以我要一下子很拼命的像啪啪啪啪念出四题，
然后大家要把它讲说圈叉圈圈之类的、
哎、对对对对对、
哦、OKOK、okay,
okay, okay. 哦、
刚刚那个不是答案哦，我随便讲的
哦，准备哦，准备哦，准备哦，
嗯，
好，我们国小自然科快问快答，
嗯，
冰块加入水中一段时间后，冰块会消失不见，是因为冰块已经溶解在水中了。全来擦，海水很多，所以任何物质丢入海里都可以溶解。全来擦，香油加入汤中调味，香油会飘在水面，因此这不是溶解的应用。全来擦，通常我们喝贡丸汤时会加入很多砂糖。全来擦，
这个问题我知道。这问题端看你是哪一 哪一个菜系、
啊？乱说，我是找了一个那个、啊、一个人的段考考卷哦。
OK，、啊、所以是有标准答案的，
是有标准答案的。
OK OK OK， 所以想必大家现在以快问快答的基准来说，你应该已经知道答案了。哎，应该脑子要有四个
打出一个圈圈叉圈这种
感觉啊之类的。
好，还是有人贡丸汤里面真的会加砂糖？
没有
加砂糖啊，
感觉不会好喝啊。
就是可以出这种题目吗？
你是说万一哦啊，就是有人要加砂糖这种？
对啊，这种预设价值观不好吗？
确实，而且它还是自然科学、欸。
对啊，
这个是一个很不科学的论述、欸，
哎。哎呀，
好吧，好，那就到这边了，大家拜拜，
大家拜拜，
拜拜。